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透露中东和平计划的第一阶段内容，但已经被巴勒斯坦所拒绝。新一届的联邦国会会期即将开幕，但是朝野两党仍然未能够为两党联盟在大选前推出的减税计划达成协议。香港律政司长郑若骅就逃犯条例修订风波向市民作出真诚的致歉。
外界翘首以待的美国中东和平新方案部分内容曝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是特朗普的中东和平计划主要推手，不过他所提出的第一阶段内容竟已被巴勒斯坦拒绝。这一项计划刊登在白宫的网页上面，主要针对是协助巴勒斯坦人的经济情况，包括在未来十年在巴勒斯坦及其附近国家投资总值500亿美元的大型项目，其中西岸和加沙占了275亿，埃及、约旦和黎巴嫩占余下的225亿。这些项目涉及的范围广泛，包括卫生、教育、能源、水利、高科技、旅游和农业。库什纳昨天表示，这些项目将会创造出100万个工作岗位。
Because if you can get that whole region starting to lift, and Israel's economy is already doing phenomenally well, but if you integrate everything.
库什纳表示，目前以色列的经济经已好好，而如果能够将整个区域的经济都提振，即是将各方面整合起来，让货物和人民流动得更加快，那人民就可以将精力放在教育和基础建设设施以及其他必需工业的投资上面，而不是将它放在弹药和战争上面。但是巴勒斯坦高级官员 Hanan Ashra 认为库什纳的计划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承诺。美国在接下来的星期二和星期三会在巴林首都密纳马举行一个名为和平以至繁荣的工作坊，不过巴勒斯坦商界大部分都表示不会参加。
新一届的联邦国会会期即将开幕，但是朝野两党仍然未能够为两党联盟在大选前推出的减税计划达成协议。工党支持第一阶段的减税措施，即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提供税务的减免。如果两党达成协议，即可以赶及在新财政年度立即推出。但是目前两党迟迟未能够为第三阶段的减税安排达成了协议，政府预计将会在2024年的时候推出。联邦工党议员康莱指出，目前澳洲经济明显放缓，失业率骤升，以及零售业销情下降，故此有迫切立即推出第一阶段的减税措施。康莱同时透露，已经要求财长费登堡提供更多有关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减税详情，预计将会动用工党1580亿元，但是财长至今未肯提供有关的资讯。
在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和宣布该国的核子计划将会超越之前在国际上同意的上限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宣布他会向伊朗加添重大的制裁，来到防止伊朗拥有核子武器。他说，除非伊朗领导层改变立场，否则经济压力将会持续。特朗普说，他不反对伊朗变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但是如果伊朗打算在未来5至6年拥有核武的话，他们又一定不会繁荣起来。特朗普发表推文表示，他将会在明天向伊朗实施重大的新制裁，不过他较早之前说愿意在不预设条件之下与伊朗总统努哈尼和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会谈，不过德克兰指特朗普只不过是出口术。
澳洲全国总工会欢迎在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推出历史性的建议，致力消除工作坊间的欺凌和暴力事件。有关的建议获得国际劳工组织绝大部分成员国的支持。澳洲全国总工会会长奥尼尔女士就认为国际劳工组织踏出了重要的一步，不过她同时补充，澳洲的法例必须予以修订，进一步保障工人的权益。
at the moment, people who are experiencing discrimination, harassment, and sometimes even violence at work. There are
奥尼尔就表示，目前好多人正系面对工作坊间歧视、欺凌，甚至系暴力对待，原因系并冇足够嘅法例保障工人。为此，总工会希望澳洲公平工作处加快步伐，制定一套更加健康同埋安全嘅法例。佢同时指出，国际劳工组织嘅历史性建议对全球嘅工人意义重大。咁至于澳洲方面，就需要更多行动系加以配合啦。
各位，呢度系 SBS 电台，以下继续同大家报道新闻。香港消息：逃犯条例修订至今，触发连番嘅示威同埋冲突等事件。香港律政司长郑若骅琴日出席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之后会见记者，佢就今次嘅大型风波向香港市民作出真诚嘅致歉。
政府喺修订逃犯条例嘅工作不足，引起社会嘅矛盾同纷争。我作为政府团队嘅一份子，我在这里向大家真诚致歉。我们政府会继续以谦卑的态度聆听大家的意见，也会以谦卑的态度继续接受批评。我们希望呢，我们将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希望是可以能够尽量回应社会的要求。
另外，郑若骅又表示会尽快处理近日相关冲突中的个案，律政司会不偏不倚，无威无据，不会因为早前当局称612冲突中有暴动的成分而影响到会否检控的决定。对于有人投诉警务人员在冲突之中涉嫌滥用武力，郑若骅表示他会依照现行的机制来到处理。
现时呢，我们在我们的整个机制上面呢，我们是有机制是处理相关的投诉的，所以我们是应该先考虑呢，是用我们现在现有的投诉去处理，包括监警会啊等等。那我们这些投诉呢，是又可以令展呢，是有一个独立的决定是可以做到出来的。
翻返嚟澳洲，维州政府呼吁市民小心系个人嘅身份被盗，以免招嚟金钱上面嘅损失。咁直至到目前为止，维州市民因为身份被盗而带嚟嘅金钱损失系达到175万元。咁维州消费者事务厅长贾罗斯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记者访问嘅时候就表示，市民必须要做好个人嘅身份保密嘅工作。
If you get statements, bank statements, if you're able to get them online, go online.
咁贾罗斯就表示，如果大家喺网上收到银行嘅账单，大家必须要好好咁样保密，唔好交俾网上不明来历身份嘅人士向你申索任何个人嘅资料。
美国商务部将五间中国科技机构列为黑名单，禁止向美国采购零组件，而中国央视新闻联播节目则扬言，如果中国企业权益是遭到损害的话，中国将根据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采取措施。美国继上个月将中国电信设备大厂华为列入黑名单，禁止华为购买制造产品所需的美国软件和零组件之后，他们前日再将涉及中国开发超级电脑的四间公司和一间研究机构列为黑名单，并且强调这些单位是中国研发超级电脑的一环，与军事用途有关，或者与中国军方合作。被加入黑名单的企业包括美国半导体超微公司，即是 AMD， 在中国的合资伙伴天津海光先进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天津海光的大股东中科曙光，以及成都海光集成电路和成都海光微电子技术，都被禁止的。而被禁止的研究单位则是无锡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
一名年轻的比利时贝浪客 Phil Hayes 上个月在雪梨的 Byron Bay 失踪之后，至今音讯全无，警方搜索多日并无结果，现已暂时终止搜索行动。警方将会检讨案情的进展，预计将会在星期一恢复搜索。现年18岁的 Phil 上月底离开 Byron Bay 的 Cheeky Monkey 酒吧之后，一直是失踪至今的。昨日塔州 荷巴特嘅迪云河有接近2000人冒住寒冷嘅天气参加一年一度嘅全裸冬泳活动，标志住寻日就系澳洲全年日照最短嘅一日。参加冬泳嘅人士下水之前，包括暂时保暖嘅毛巾，然后跳入冰冷嘅河水。今年嘅冬泳者当中，年纪最大嘅有91岁嘅维德女士 Joy Water， 佢表示两年前首次听闻有周年嘅冬泳活动，当时佢唔能够参与其中，如今佢谂。起再过41日，佢就会庆祝92岁嘅生辰，故此佢要好好咁样把握今次嘅机会，参加呢一次嘅冬泳啦。
台湾长荣航空公司即系 Eva Air 桃园服务员，为咗争取更加嘅待遇，于是发动抗议同埋罢工。今日罢工踏入第四日，琴日有112班航班遭取消，今日。对唔住，今日原定嘅188班航机中，将有113班被取消。而呢几日受影响嘅旅客人数达到65000多人，创下咗台湾空运史上最大嘅瘫痪纪录。台湾劳动部长许铭春琴日冒雨前往抗议现场慰问，希望劳资双方能够尽快回到谈判桌。
体育消息，澳洲女子国家足球队昨日是参与16强赛事当中与挪威队短兵相接，但是最终被轰出局无缘晋级。在上半场临完场前，挪威队1-0领先。到下半场的时候，澳洲队奋力是以攻为守，咁力压挪威队，咁最后取得一个入球之后，双方系并冇再进账，最后咧以互射12码嚟个决定。咁但系澳洲队先后射失同埋被对方龙门救出嘅情况之下，可以讲系行人止步同今届无缘啦。好啦，各位听众，新闻报道完毕，而家会为大家报道澳洲各大城市今日嘅天气预报。
冇错啦，咁我哋首先睇下雪梨先。咁啊，雪梨今日会有骤雨，最高16度。而墨尔本今日逐渐转为天晴，最高13度。布里斯本咧今日大致系天晴噶，最高有21度。珀斯骤雨系渐增，20度。而阿德雷德今日天晴，14度。荷伯特今日间中密云，最高12度。坎培拉今日早上有霜，之后系间中密云，12度。最后是达尔文，今日天晴，最高30度。各位，这里是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新闻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大家觉得刚才的节目怎样呢？请在 SBS 广东话的 Facebook 网页 like 我们。